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高丽本来是扶余的别支，领土东边跨海与百济接壤，南边也跨海与百济接壤，西北渡过辽水与瀛州相接，北边是漠河。他们的君王住在平壤城，也叫长安城，是汉代的乐浪郡，距离京城5000里多，沿着山势曲折缭绕作为外城，南边靠近沛水，王在沛水左边修建宫殿。还有国内城、汉城，称为别都。河流有大辽水、少辽水，大辽水发源于瓦舍西南的山，向南流经安市城。少辽水发源于辽山西，也向南流，有凉水发源于塞外，向西流与它汇合。有马滋水发源于漠河的白山，颜色像鸭头，称为鸭绿水，流经国内城西，与沿南水汇合，又向西南流到安市入海。而平壤在鸭绿水东南，用大船渡人，因此依仗它作为壕沟。官职共12级，大队卢，有的叫土卒，玉蛇主管突击步策的，太大使者，伯夷头大兄。所谓伯夷，是祖先执掌国政，3年换一次，称职则不换，凡是换任时有不服的就互相攻击，王就关闭宫门防守，圣者听任他做。上位使者古邹大家，他们的州县有60个，大城设置怒萨一人，相当于都督，其余城设置处驴禁之，也叫道使，相当于刺史，有参佐分管事务，有大摩达，相当于卫将军，莫克相当于中郎将，分为5部，内部就是汉代的贵楼部，也叫皇部，北部就是爵奴部，有的叫后部，东部就是顺奴部，有的叫左部，南部就是冠奴部，也叫前部，西部就是萧奴部。王穿着5彩色衣服，用白罗制作冠，皮带都用金扣，大臣戴青罗冠，次一等戴绛罗冠，耳上挂2只鸟羽，金银杂扣，山袖筒形，裤脚宽大，白皮带，黄皮鞋。平民穿褐衣，戴辫，女子头上戴金帽。民俗喜欢一齐头壶蹴鞠，饮食用鞭豆符鬼雷席，居住1傍山谷，用草盖屋，只有王宫官府佛寺用瓦。平民在严冬做长坑烧火取暖，他们的治理用严峻的法律来约束百姓，所以很少犯罪。叛变的人用火炬烧灼身体，然后斩首，没收其家产。投降、战败、杀人以及抢劫的人斩首，盗贼10倍赔偿，杀牛马的人没为奴婢，所以路上不捡是遗失的东西。婚娶不用彩礼，有接受彩礼的认为可耻。夫父母丧3年，兄弟丧过月除服。民俗多滥设祠庙，祭祀灵星以及太阳、箕子、可汗等神。国都左边有大洞穴叫神祟，每年10月王都亲自祭祀。人们喜欢学习，即使穷乡僻壤的奴仆也互相勉励，路边都建造严整的房屋，称为菊堂，未婚的子弟群居在那里诵读经书，练习射箭。隋朝末年，高丽王高元去世，一母弟高建武继位。武德初年，高建武再次派遣使者入朝，高祖下诏书修好，约定高丽人在中国的护送回去，中国人在高丽的命令遣返。于是建武全部搜罗逃亡的人交给官府，将近1万人。之后3年，高祖派遣使者册封他为上柱国辽东郡王、高丽王，命令道士带着道教相法前往，为他讲解老子。建武非常高兴，率领国人一起听讲，每天有数千人。皇帝对左右说，名实必须相符。高丽虽然向隋朝称臣，但最终抗拒炀帝，哪里是臣子呢？朕致力于安定百姓，何必接受他们的称臣？裴矩、魏彦博劝谏说，辽东本来是箕子的封国，魏晋时是原有的疆域，不可不让他们称臣。中国与夷狄如同太阳与群星，不可以降格。于是作罢。第二年，新罗百济上书说，建武封锁道路，使他们不能入朝，并且多次入侵，下诏散骑侍郎朱子奢持节前往谕令和解，建武谢罪，于是请求与两国讲和。太宗已经擒获突厥协力可汗，建武派遣使者祝贺，并进献疆域图。 皇帝诏令广州司马长孙师前去掩埋隋朝战士的尸骨，毁掉高丽所立的金棺。建武恐惧，于是修筑千里长城，东北起于扶余，西南延伸到海边。过了很久，建武派遣太子桓权入朝进献地方特产，皇帝后加赏赐，诏令使者陈大德持节前往答谢慰劳并观察形势。陈大德进入高丽国，后赠官员首令，全部了解到他们的细微情况。见到流落在那里的华人，为他们讲述亲戚的存亡，人人流泪，所以所到之处男女夹道观看。建武大规模陈列军队接见使者。陈大德回来上奏，皇帝高兴。陈大德又说，听说高昌灭亡，高丽的大队卢三次到馆舍，有家里。皇帝说，高丽地方只有四郡，我发兵数万攻打辽东，各城必然来救，我用水军从东来渡海直趋平壤，固然容易，但天下刚刚平定，不想劳苦百姓罢了。有个叫盖苏文的人，有的称盖金，姓权氏，自称出生在水中，来迷惑众人，性格残忍暴虐，父亲是东部大人大队卢去世，盖苏文应当祭祀，国人厌恶他，不能祭礼，他磕头向众人谢罪，请求代理职务，如果有不可，即使废除也无悔。众人怜悯他，于是继位。他残暴凶恶，不行正道，各位大臣与建武商议诛杀他。盖苏文发觉，召集各部假称大阅兵，排列酒食宴席，请大臣前来观看，宾客到来全部杀死，共100多人，然后持马入宫杀死建武，肢解尸体扔进沟里，另立建武的弟弟的儿子高臧为王，自任莫离之，专断国政，相当于唐朝的兵部尚书、中书令的职务。他相貌魁梧俊秀，胡须漂亮，官服都装饰黄金，佩戴5把刀，左右的人不敢仰视，让贵人伏在地上踩着他们上马。出入时陈列兵士，大声呼喝禁止通行，行人畏惧逃窜，甚至投进坑谷。皇帝听说建武被臣下所杀，悲伤地派遣使者持节吊祭。有人劝皇帝可以就此讨伐，皇帝不想趁丧事讨伐有罪，于是册封高臧为辽东郡王、高丽王。皇帝说，盖苏文杀君夺国，朕取他容易，但不愿劳苦百姓，怎么办？司空房玄龄说，陛下将士勇敢而力量有余，收敛不用，这就是所谓止戈为武。司徒长孙无忌说，高丽没有一个人来告急，应该赐书信安抚他们，隐瞒他们的祸患，抚慰他们的生存，他们应当听命。皇帝说，好。恰逢新罗派遣使者上书说，高丽百济联合将攻打我们，谨归命天子。皇帝问，怎样免除祸患？使者说，计策穷尽了，只有请陛下哀怜。皇帝说，我派偏师率领契丹、瓦蛇进入辽东，那么你们国家可以缓和一年，这是一策。我赐给你们几千件将袍红旗，到了以后不成阵势，两国见了以为我军到来，必定逃走，这是二策。百济依靠大海，不修战备，我用几万水军袭击他，而你们国家是女主，所以被邻国欺侮，我以宗室来主持你们国家，等安定后就自己防守，这是三策。使者选择哪一策？使者不能回答，于是派遣司农丞相李玄讲带着喜书去责备高丽，并且让他们停止进攻。使者还没到，盖苏文已经攻取新罗2城。玄讲传达皇帝旨意，对方回答说，从前隋朝侵犯我们，新罗乘机夺取我们500里土地，现在如果不全部归还土地，战争不会停止。玄讲说，往事哪里值得谈，辽东本来是中国的郡县，天子尚且不取，高丽怎么能违抗诏令？玄讲回来上奏，皇帝说，莫离之杀君暴虐的意识下属如同陷阱，怨恨痛苦充满道路，我出兵难道没有名义吗？建议大夫褚遂良说，陛下的军队渡过辽水而战胜固然好，万一不能得逞，就要再次用兵，再次用兵，安危不可预料。兵部尚书李济说，不对，从前薛延陀侵犯边境，陛下想追击，魏征苦苦劝谏而停止，如果当时追击，让他们一匹马都回不去，后来他们又反叛骚扰，至今是遗憾。皇帝说，确实这样，但一个考虑失误就责备他，以后谁为我谋划呢？新罗多次请求救援， 于是下令吴地船只400艘运粮，诏令瀛州都督张俭等人征发幽州、瀛州兵以及契丹、西、漠河等出兵讨伐。恰逢辽水泛滥，军队撤回。莫离之恐惧，派遣使者进献黄金，皇帝不接受。使者又说，莫离之派遣50名官员入朝宿卫。皇帝愤怒地责备使者说，你们委身于高丽君主，却不能坚守节操为义而死，反而为逆子谋划，不可赦免，全部关进监狱。于是皇帝想亲自率兵讨伐，召集长安老人魏劳说，辽东本来是中国的土地，而莫离之贼杀其君主，朕将亲自去经略，所以与父老们约定，你们的子孙跟随我去的，我能安抚他们，不必忧虑。立即厚赐布匹粮食。群臣都劝皇帝不要去，皇帝说，我知道了，舍本逐末，弃高取下，是近救远，三者是不祥的，征伐高丽就是。但盖苏文士君又杀戮大臣来逞快，一国之人伸长脖子等待救援，议论的人只是不明白罢了。于是向北运粮到瀛州，向东储粮到古大人城。皇帝驾临洛阳，任命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，长河、左南当为副大总管，冉仁德、刘英行、张文干、庞孝泰、程明正为总管，率领江、吴、金、洛招募的士兵共40000人，吴地船只500艘渡海直趋平壤。任命李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江夏王李道宗为副大总管，张世贵、张俭直师司隶，弃弼合力、阿史那弥舍、江德本、屈志胜、吴黑闼为行军总管，隶属李济，率领骑兵60000人直趋辽东。下诏说，朕所经过的地方，营帐住所不要装饰，食物不要丰盛怪异，水可以涉过的不要造桥，行在不在晋州县不得让学生老人迎接夜见。朕从前提歌拨乱反正，没有满月的储备，还所向风靡，如今幸而家几人足，只担心运输劳苦，所以驱赶牛羊来喂养军队。而且朕必胜有5条，以我大攻击比小，以我顺讨伐比逆，以我安城比乱，以我易敌比劳，以我越当比怨，哪里担心不能胜利。又征发契丹、西、新罗、百济各军长的军队全部会合。贞观19年2月，皇帝从洛阳停留定州，对左右说，如今天下大定，只有辽东未归服，后代如果因为士马强盛，谋臣引导征讨，丧乱才刚开始，所以朕亲自去攻取，不给后世遗留忧患。皇帝坐在城门口检阅军队，人人抚慰，有疾病的亲自看望，下令州县治疗，士兵非常高兴。长孙无忌上奏，天下的符节余符都带走了，而公关只有10人，天下认为卿是神器。皇帝说，士兵度辽10万，都离开家室，朕带10人跟随，还嫌多，你不要再说了。皇帝亲自带着箭囊弓带，在马鞍上系2个箭带。4月，李济渡过辽水，高丽人都聚城防守。皇帝大宴士兵，在幽州之南设帐，诏令长孙无忌誓师，于是引军向东。李济攻打盖谋城，攻占了，获得20000户、10万石粮食，将这里设为盖州。程明镇攻打沙碑城，夜里攻入西城，城被攻破，俘虏8000人口，游兵到鸭绿水边。李济于是包围辽东城。皇帝驻扎在辽泽，下诏掩埋隋朝战事暴露的骨骸。高丽调发新城，国内城的骑兵40000救援辽东。李道宗率领张翼军迎战，张翼军退却。李道宗用骑兵追击，敌兵退避，夺取了桥梁，收拢散兵，登高瞭望，见高丽阵势喧嚣，急攻破敌，斩首1000多人，诛杀张翼军示众。皇帝渡过辽水，拆除桥梁，坚定将士决心，驻营马首山，亲自到城下，见士兵填塞壕沟，分别背负土石，重的放在马上搬运。群臣震惊恐惧，争相抱土前进。城中有朱蒙祠，祠中有锁甲、立矛，望言是前燕时上天所降。正在围城紧急时，装饰美女作为神妻，谎称朱蒙喜悦，城壁完整。李济排列抛车，抛出大石超过300步，所打中的地方就溃散，敌兵堆积木料箭楼，连接绳索网，不能抵挡。用冲车撞击城上女墙，撞碎。当时百济进献金兆凯， 又用玄金制作山五文铠，士兵穿着跟随。皇帝与李绩会合，铠甲闪光炫目。正逢南风急，士兵放火烧西南，火焰蔓延城中，房屋几乎烧尽，死于火烧的有10000多人。众人登城，敌兵迟钝抵抗，士兵举长矛向下刺，泪石如雨，城于是被攻破，俘获士兵14000户，粮食50000石，将此地设为辽州。当初皇帝从太子所在的行在每设设置一个封岁，约定攻下辽东就举封。这一天烽火传进边塞，进攻白崖城，城池背靠山崖，有山涧水，地势非常险要。皇帝在西北郊扎营，敌将孙伐英暗中请求投降，但城中不能统一意见。皇帝赐给他旗帜说，如果投降，就把旗帜竖在城上的短墙上作为信物。不久他竖起旗帜，城中人都以为唐兵登城了，于是投降。起初孙伐英中途后悔，皇帝发怒，约定将俘获的人口分给诸将。到了这时，李绩说，将士奋勇争先，是贪图俘获敌人，现在城池即将攻克，不能允许投降，而使将士离心。皇帝说，将军的话是对的，但是放纵士兵杀戮，掠夺别人的妻子儿女，我不忍心。将军部下中有功的，我能用库中的财物赏赐他们，希望能通过将军赎回一城的人。俘获男女共10000人，士兵2000人，将这里设置为延州，任命孙伐英为刺史。莫离之派遣家师人700人守卫盖谋，李绩俘虏了他们。他们请求效力，皇帝说，你们家是家师人，却为我作战，将会被全部杀死。让一个姓氏的人为了一个人效力，不行。供给食物后释放了他们。军队驻扎在安市。这时高丽北部怒萨高延寿，南部怒萨高惠真率领军队连同瓦舍部众150000人前来救援。皇帝说，如果他们率领军队连接安市扎营，占据高山，取城中的粮食来吃，放纵瓦舍掠夺我们的牛马，攻打不能攻克，这是上策。拔城后趁夜离开，是中策。与我们争锋，就会被擒获。有个大队芦苇高延寿谋划说，我听说中原动乱，豪杰并起，秦王神武，敌人没有坚固的，战斗没有可挡的，于是平定天下，南面称帝，北敌西戎，没有不臣服的。现在他倾国而来，谋臣众将都在，锐气不可抵挡。现在不如按兵不动，旷日持久，暗中派骑兵断绝他们的粮道，不到10天半月，粮草用尽，想战不能，想回无路，就可以战胜了。高延寿不听，率领军队据安市40里处驻扎。皇帝说，敌人落入我的计策中了，命令左卫大将军阿史那舍尔率领突厥1000骑兵试探，敌人常用瓦舍精兵在前，舍尔军队接战后佯败。高延寿说，唐军容易对付，前进30里，靠山路布阵。皇帝下诏告诉高延寿说，我因为你有强臣贼杀你的君主来问罪，立即交战，不是我的本意。高延寿认为对，按兵不动等待。皇帝连夜召集诸将，派李绩率领步兵骑兵15000人列阵西岭迎敌，长孙无忌、牛敬达率精兵10000人从敌后峡谷出击。皇帝带领骑兵4000人偃旗息鼓赶往敌人北边的山上，命令各军说，听到鼓声就放兵出击。在朝堂张设帷帐，说明天中午在这里接受投降的敌人。当夜流星坠入高延寿营中。第二天早晨，敌人看到李绩军队手，立即交战。皇帝望见长孙无忌军队尘土扬起，命令鼓角齐鸣，兵至四面合围，敌人惊慌迷惑，准备分兵抵御，部众已经喧哗。李绩用步兵的长矛击败敌人，长孙无忌从后面袭击，皇帝从山上驰马而下，敌人大乱，斩首20000级。高延寿收拾残余部众，被山固守，长孙无忌、李绩合围他们，撤去河上的桥，断绝归路。皇帝勒马观看敌人营垒，说，高丽倾国而来，一挥手就击败了，这是上天帮助我。下马再拜，向天致谢。高延寿等人估计形势已穷尽，就率领部众投降。进入军门，跪着上前叩头请命。皇帝说，以后还敢与天子交战吗？他们惶恐流汗，不能回答。 皇帝统计酋长3500人全部授予官职，允许迁入内地，其余部众3万人释放回去，朱砂墨和3000多人缴获马牛10万匹，头明光铠甲10000领。高黎震惊恐惧，后来黄银二城自行撤离，数百里内没有烟火。于是用一马报告太子，并赐给朱臣书信说，朕亲自率军如此，怎么样？于是将所到的山命名为铸壁山，绘制破阵图，刻石记功，任命高延寿为鸿胪卿，高惠贞为司农卿。巡逻骑兵抓获间谍，皇帝解开他的绑缚，他自称已3天没吃饭，命令给他食物，赐给鞋，遣送回去说，回去告诉莫离之，如果需要军中进退，可以派人到我这里。皇帝每次扎营不挖堑壕筑壁垒，只是谨慎地设置斥候罢了，而士兵运送粮草，即使单人匹马，敌人也不敢抢劫。皇帝与李继商议攻打方向，皇帝说，我听说安氏地势险要，且士兵凶悍，莫离之攻打不下，就交给了他们。建安倚仗险要，粮食多而士兵少，如果出其不意攻打，他们就不能互相救援了。得到建安，那么安氏就在我腹中了。李继说，不对，在辽东积存粮食，然后向西攻打建安，敌人将会截断我们的归路，不如先攻安氏。皇帝说，好。于是攻打安氏，没能攻克。高延寿、高惠贞谋划说，乌谷城的怒萨已年老，早晨攻打傍晚就能拿下。乌谷攻下，那么平壤就攻取了。群臣也认为张亮驻军在沙城，照他一个晚上就能到，如果攻取乌谷，渡过鸭绿江，直逼敌人阜新，是好的计策。长孙无忌说，天子行军不靠侥幸，安氏有10万人在我们后面，不如先攻破他，然后驱兵南下，是万全之事。于是作罢，城中看到皇帝的旌旗，就登上女墙鼓噪，皇帝发怒，李继请求攻克那天男子全部杀掉，敌人听说，所以拼死作战。江夏王李道宗修筑巨鹰攻打东南，敌人增筑女墙防守，李继攻打西面撞车撞坏的地方，随即用木栅竖起木桩架城楼。皇帝听到城中鸡猪的叫声，说围困已久，烟囱没有黑烟，现在鸡猪叫，一定是杀来犒劳士兵，敌人将要夜间出击，下诏整军。深夜，敌人几百人用绳子坠下城，全部被擒获。李道宗用数支国土堆积巨鹰筑城，逼近城墙不到几丈，果毅都尉傅福爱守卫那里，从高处推压城墙，城墙将要倒塌，傅福爱私自离开他的部队，敌兵得以从倒塌的城墙出来，占据后在壕沟上挖断，堆起柴火，环绕盾牌固守。皇帝发怒，斩杀傅福爱，命令诸将攻打，3天未能攻克，有诏令班师携带辽带二州的人返回。军队经过城下，城中屏息掩旗，酋长登城再拜，皇帝嘉奖他们的坚守，赐给绢100匹。辽州的粮食还有10万斛，士兵取用不完。皇帝到达博措水，被泥淖阻挡，80里车马不通。长孙无忌、杨师道等人率领万人砍柴修路，连接车辆围桥，皇帝在马上背负柴草帮助工艺。10月，军队全部渡过，雪很大，下诏点燃火堆等待渡河。开始出发时，士兵10万人，马10000匹，等到回来，死去的才千余人，马死了8%。水军7万人，死去的也有数百人。下诏收集战死者的骨骸，埋葬在柳城，用太牢祭祀。皇帝凌哭，随从大臣都流泪。皇帝总领飞骑进入凌鱼关，皇太子在道旁迎接。当初皇帝与太子分别，穿着褐色袍子，说等见到你再换。袍子经历了2个季节没有换，直到破洞。群臣请求换衣服，皇帝说，士兵都穿破衣，我可以穿新衣服吗？到了这时，太子敬上洁净的衣服才穿上。辽州投降的人口14000人，应当莫为奴婢，先前集中在幽州，将要分赏给士兵。皇帝因为父子夫妇分离，下诏有关部门用布帛赎回他们，恢复平民身份，他们排列下拜欢舞，3天不止。高延寿投降后因忧虑而死，只有高惠贞到了长安。第二年春天，高藏派使者进献土产并且谢罪，进献2名美女，皇帝下令送回， 对使者说，女色是人们所看重的，但怜悯他们离开亲人而伤害他们的心，我不接受。当初军队返回，皇帝赐给盖苏文公服，他接受了，不派使者谢恩，于是下诏削夺其朝贡资格。又过了一年三月，下诏左五卫大将军牛敬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，右五卫将军李海岸为副，从莱州渡海。李继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右五卫将军孙二郎、右屯卫大将军郑仁泰为副，率领瀛州都督的兵士从新城道进军，驻扎在南苏牧底，敌兵交战不胜，焚烧了外城。七月，牛敬达等人攻取石城，进攻激励城，斩杀数千人，于是都返回。高藏派儿子莫离之高任武来朝见，借此谢罪。22年，下诏右五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，右卫将军裴行方为副，从海路进入。部将古神感与敌人在河山交战，敌人溃败，敌人趁夜袭击我方船只，伏兵击败他们。薛万彻渡过鸭绿江，驻扎在博卓城，距城40里驻扎。敌人恐惧，都放弃城邑居住地离去。大酋长索夫孙迎战，薛万彻攻击斩杀了他，于是包围城池，击败其援兵30000人，于是返回。皇帝与长孙无忌商议说，高丽被我们军队入境困扰，户口损耗，田地不收，盖苏文筑城增高女强，百姓饥饿卧死沟壑，不堪其弊了。明年用30万军队，你为大总管，一举可以灭掉。于是下诏建南大规模造船，蜀人愿意向江南输送财物，按职造船，每条船用间1200匹。八，蜀大为骚动，琼、梅、雅三州的辽人都反叛，征发陇西，辖内兵20000人攻击平定。起初皇帝决意攻取高丽，所以下诏陕州刺史孙福家、莱州刺史李道玉在三山浦、乌湖岛储存粮食器械，越州都督打造大型双体船等待。适逢皇帝去世，于是全部停止。高藏派使者前来慰问。永徽五年，高藏率瓦舍兵攻打契丹，在新城交战。大风箭都反射回来，被契丹乘机攻击，大败。契丹放火烧野再战，死尸互相堆积，堆积尸体埋葬。派使者告捷，高宗在朝廷发布禄布。六年，新罗诉说高丽、漠河夺取36城，求天子哀怜救援。下诏瀛州都督程明镇、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军讨伐。到达新城，击败高丽兵，焚烧外城及村落，引兵返回。显庆三年，再派程明镇率薛仁贵攻打，未能攻克。二年后，天子已平定百济，于是以左骁卫大将军弃弼合力，右五卫大将军苏定方、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率领诸将出沛江、辽东、平壤道讨伐。龙朔元年，大规模募兵，任命诸将，天子想亲自出征。豫州刺史李君求进言，高丽是小丑，何至于倾全国之力对付？假使高丽灭亡，一定发兵驻守，兵少则威不利，兵多则人心不安，这是天下疲于转运戍守。臣认为征讨不如不征讨，消灭不如不消灭。也遇上武后苦苦劝阻，皇帝才停止。八月，苏定方在沛江击败敌兵，夺取马邑山，于是包围平壤。第二年，庞孝泰率领南兵在蛇水驻扎，盖苏文攻打，全军覆没，苏定方解围返回。乾封元年，高藏派儿子南福跟从天子封禅泰山，回来后盖苏文死去，儿子南生代任莫离之，有弟南建、南产发生怨恨。南生据守国内城，派儿子献城入朝求救，盖苏文的弟弟净土也请求割地投降。于是下诏弃弼合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，左京吴卫将军庞同善、瀛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，左五卫将军薛仁贵、左监门将军李景行殿后出发。九月，庞同善击败高丽兵，南生率军来会合。下诏任命南生为特进、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、封玄兔郡公，又任李继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，与弃弼合力、庞同善合力。下诏独孤青云由鸭绿道、郭代峰从激励道、刘仁愿从毕烈道、金代问从骸骨道并为行军总管，受李继节制，转运燕赵的粮食到辽东。第二年正月， 李绩领兵驻扎新城，会和诸将谋划说，新城是贼的西境，不先图取，其余城池不易攻下。于是在西南山扎营临近城，城中人捆绑守将出将。李绩攻取城池16座。郭岱峰用水军渡海，直趋平壤。三年二月，李绩率薛仁贵攻取扶余城，其余30城都归顺。庞同善、高侃守卫新城，南舰派兵袭击他们，薛仁贵救援高侃，在金山交战不胜。高黎击鼓前进，锐气很盛。薛仁贵拦腰攻击，大破敌军，斩首50,000级，攻取南苏、牧底、苍岩三城，领兵攻占地盘，与李绩会合。侍御史贾延忠受命视察军事回朝，皇帝问军中情况如何，回答说必定攻克。从前先帝问罪，之所以不得志，是因为敌人没有内乱。谚语说军队没有向导，中途返回。现在南生兄弟不和，唯我向导，敌人的虚实我全不知道，将领忠诚，士兵尽力，臣所以说必定攻克。而且高黎密计说不到900年，当有80大将消灭他们。高氏自汉朝建国到现在900年，李绩年纪80了。敌人连年饥荒，百姓互相掠夺买卖，地震开裂，狼狐进入城池，焚属在城门打洞，人心危惧，这一战不用再次出兵了。南舰率领50,000军队袭击扶余，李绩在萨赫水岸边击败了他，斩首5,000级，俘虏30,000人，器械牛马数量相当。继而攻占大行城。刘仁愿与李绩会合，但延误了期限，被召回京城，应当处死，但被赦免流放瑶州。弃璧合力在鸭绿水与李绩军队会合，攻占汝仪城，全军包围平壤。九月，高藏派遣南产率领100名首领竖起白色旗帜投降，并请求入朝，李绩以礼相待。而南舰仍然固守，出战多次失败。大将僧人信诚派遣间谍约定作为内应。初五，城门打开，士兵喧嚷着冲入，放火烧城门，浓烟火焰四起，南舰窘迫危急，自杀未死。俘获高藏、南舰等人，总共收取5部176座城，69万户。下诏命李绩顺路在昭陵献俘，然后凯旋回朝。十二月，皇帝坐在含元殿，召见李绩等人，在朝廷上钦点俘虏。因为高藏向来是被胁迫的，赦免他，并任命为司平太常伯，南产为司宰少卿，将南舰流放黔州，百济王扶余龙流放岭外，任命县城为司卫卿，信城为迎亲光禄大夫，南生为右卫大将军，何立为左卫大将军，李绩兼任太子太师，薛仁贵为威卫大将军，分割高黎土地，设置9个都督府，42个州，100个县，重新设置安东都护府，提拔有功劳的酋长豪强授予都督、刺史、县令，与汉族官员共同治理。薛仁贵任都护，总领军队镇守。这一年举行交际，因为高黎平定，向上天报告成功。总章二年，迁移30,000高黎百姓到江淮、山南地区。大首领钱谋岑率领部众反叛，立高藏的外孙安顺为主。下诏命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，李景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，一起讨伐，派遣司平太常伯杨访安抚接纳逃亡的残余。安顺杀死钱谋岑，逃往新罗。高侃将都护府治所迁到辽东州，在安市击败叛军，又在全山击败他们，俘虏新罗援兵2,000人。李景行在发卢河击败他们，两次战斗俘虏斩杀数以万计。于是平壤残破，不能成军，相继逃往新罗，总共4年才平定。当初李景行留下妻子刘氏守卫伐奴城，敌军进攻，刘氏穿上铠甲，统帅士兵防守，贼军退去。皇帝嘉奖他，封为燕郡夫人。宜凤二年，授予高藏辽东都督，封为朝鲜郡王，返回辽东安抚剩余百姓。先前编入内地各州的都赦免遣返，将安东都护府迁到新城。高藏与漠河图谋反叛，未及发动，被召回流放琼州，将其部众分散到河南、陇右，体弱贫困的留在安东。高藏在永淳初年去世，追赠魏卫卿，葬在协力墓的左边，在墓道上立碑。旧城大多并入新罗，移民四散投奔突厥、瓦蛇、 从此高氏君主断绝。垂拱年间，以高藏之孙高保元为朝鲜郡王。胜利初年，晋封左阴阳卫大将军，改封忠诚国王，让他统领安东旧部，没有成行。第二年，以高藏之子高德武为安东都督，后来逐渐自立卫国。到元和末年，派遣使者进献月宫。百济是扶余的别种，距离京城以东6000多里，位于海滨的北边，西边与越州接界，南边是倭国，北边是高丽，都要渡海才能到达。它的东边是新罗，国王居住在东西两座城。官员有内臣左平负责宣布传达号令，内头左平主管仓库积蓄，内法左平主管礼仪，卫士左平主管宫廷卫士，朝廷左平主管刑狱，兵官左平主管外兵。有6个方，每个方统领10个郡。大姓有8个：沙氏、燕氏、B125氏、谢氏、甄氏、国氏、穆氏、草约氏。其法律：谋反叛逆的处死，没收家产；杀人的，交纳3个奴婢赎罪；官吏受贿及盗窃，3倍赔偿，终身禁锢。风俗与高丽相同。有3个岛，出产黄漆，6月刺取后沉入水中，颜色像金子。国王穿大袖子袍、青锦裤、白皮带、乌皮靴，乌罗官用金花装饰，群臣穿绛红衣，官用银花装饰，禁止百姓穿绛红和紫色衣服。有文字典籍记载年月如同华人。武德4年，百济王扶余章开始派遣使者进献果下马，从此多次朝贡。高祖册封他为代方郡王、百济王。后5年，进献明光凯，并且诉讼高丽阻挠贡道。太宗贞观初年，下诏让使者平息他们的怨恨，又与新罗世代为仇，多次互相侵犯。皇帝赐给喜书说：“新罗是我的藩臣，是你的邻国。听说多次互相侵暴，我已经下诏高丽、新罗申明和好，你应当忘记前怨，理解我的本意。”扶余章上表谢罪，然而战争并未停止，再次派遣使者朝贡，进献铁甲雕斧，皇帝优厚慰劳，赐帛3000段。贞观15年，扶余章去世，使者穿素服上表说：“君外臣百济王扶余章去世。”皇帝在玄武门为他举哀，追赠光禄大夫，赏赐助丧财物很丰厚，命祠部郎中郑文表册封其子扶余一祠为柱国，继承王位。扶余一祠侍奉父母孝顺，与兄弟友爱，当时号称海东曾子。第二年，与高丽联合攻打新罗，攻取40多座城，派兵防守，又图谋攻取唐相城，断绝贡道。新罗告急，皇帝派遣司农丞相李玄讲携带诏书谕令和解。听说皇帝刚刚讨伐高丽，就乘机攻取新罗7座城，不久又夺取10多座城，于是不再朝贡。高宗即位，才派遣使者前来，皇帝下诏给扶余一词说：“海东三国开国已久，地界本来犬牙交错，近来嫌隙争斗侵夺，没有安宁的年份。新罗的高城重镇都被你吞并，他们向我告急求援，请求你归还土地。从前齐桓公只是一个诸侯，尚且能保存灭亡的国家，何况我是万方之主，怎能不怜悯他们的危急呢？你所兼并的城池应当归还，新罗所俘虏的人也归还给你。如果不按照诏命任你去决战，我将调伐契丹等国，渡过辽水深入，你可以考虑，不要后悔。”永徽6年，新罗控告百济、高丽、瓦舍攻取北境30座城。显庆5年，于是下诏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，率领左卫将军刘伯英、右武卫将军冯世贵、左骁卫将军庞孝泰征发新罗兵讨伐，从城山渡海。百济防守熊津口，苏定方纵兵攻击，敌军大败。朝廷军队乘着潮汐扬帆前进，直趋真都城30里处停下。敌军全军拒战，又被击败，斩首10000多级，攻克7城。扶余一词挟持太子龙逃往北部边地，苏定方包围他们。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，率领部众固守。扶余一词的孙子文思说：“国王和太子还在，叔父却自立为王，如果唐兵撤走，我们父子怎么办？”与左右从城上坠下而出，百姓都跟随他们，扶余泰不能制止。 苏定方命令士兵跃上城叠树立旗帜，扶余泰开门投降。苏定方俘获扶余一词，扶余龙及小王扶余孝衍酋长58人送往京城，平定齐国五部37郡200城76万户。于是分设雄津、马韩、东明、金莲、德安五个都督府，提拔酋长首领治理，命令郎将刘仁愿守卫百济城，左卫郎将王文度为雄津都督。九月，苏定方献上俘虏，下诏释放不杀。扶余一词病死，追赠卫尉卿，允许旧臣前往吊唁，下诏葬在孙浩、陈叔宝墓的左边，授予扶余龙司驾卿。王文度渡海时去世，以刘仁轨代替他。扶余章的侄子扶余福信曾经领兵，于是与僧人道琛占据周流城反叛，从倭国迎回前王子扶余峰，立为王。西部全部响应，引兵包围刘仁院。龙朔元年，刘仁轨征发新罗兵前往救援，道琛在雄津江建立两座营垒，刘仁轨与新罗兵夹击，敌军逃入营垒，争抢桥梁落水，淹死一万人，新罗兵撤回。道琛据守仁孝城，自称领军将军，福信自称双岑将军，告诉刘仁轨说，听说唐朝与新罗约定攻破百济，无论老幼都杀掉，
把国家交给新罗，我们与其等死，不如战斗。
刘仁轨派遣使者携带书信回答劝说，道琛非常傲慢，把使者安置在馆舍外，轻慢地回报说，使者官小，我是国家大将，按礼节不应当接见，
只是打发他走。
刘仁轨因为兵少，于是休养军队，养精蓄锐，请求联合新罗图谋他们。福信不久杀死道琛，吞并了他的军队，扶余峰不能控制。龙朔二年七月，刘仁愿等在雄津击败他们，攻占支罗城，夜间逼近针县，到天明攻入，斩首800级，新罗的运粮通道才打通。刘仁愿请求增援，下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雄津道行军总管，征发其地兵7000人前往。福信专擅国政，图谋杀害扶余峰。扶余峰率领亲信斩杀福信，与高黎、倭国联合。刘仁愿已得到其地兵，士气振奋，于是与新罗王金法敏率领步骑兵，而派遣刘仁轨率领水军从雄津江一起进发，直奔周流城。扶余峰的部众驻扎白江口，四次交战都获胜，烧毁400艘船。扶余峰逃走不知去向。伪王子扶余忠胜、扶余忠志率领残众及倭人请求投降，诸城都收复。刘仁愿约束军队撤回，留下刘仁轨代替镇守。皇帝任命扶余龙为雄津都督，让他回国，平息与新罗的旧怨，召回移民。灵德二年，与新罗王在雄津城会盟，杀白马盟誓。刘仁轨撰写盟词说，往昔百济先王不顾逆顺之礼，不敦睦邻国，不亲睦宗族，与高黎、倭共同侵犯削夺新罗，攻破城邑，屠杀百姓。天子怜悯百姓无辜，派遣使者修好，先王倚仗险阻遥远，武慢不公，皇天震怒，于是讨伐平定。但兴灭既绝是王者的通志，所以立前太子扶余龙为雄津都督，守护其祭祀，依附新罗，永远为盟国结好除怨，恭顺天子之命，永为藩服。右威卫将军鲁城县公刘仁愿亲自莅临此盟，如有心怀二德，兴兵动众，明神监察，降下百殃，子孙不藩，社稷无守，世世代代不敢违犯。于是制作金书铁器，藏在新罗宗庙中。刘仁愿等返回，扶余龙害怕部众离散，也回到京城。一凤年间，晋封代方郡王，派遣回国。这时新罗强盛，扶余龙不敢进入旧国，寄居高丽而死。武后又以其孙扶余敬袭封王位，但其地已被新罗、渤海、漠河所分割，百济于是断绝。新罗是卞韩的后裔，居住于汉朝乐浪郡地，东西千里，南北三千里，东边与常人接界，东南是日本，西边是百济，南边临海，北边是高黎。国王居住于京城，城周长八里左右，卫兵3000人，称城为青木罗，城内区域叫会平，城外叫逸乐，有6个会平，52个逸乐。朝服崇尚白色，喜好祭祀山神。8月15日，大宴赏赐官吏，举行设礼。其建立官职以亲属为上，
其家族分称第一股、第二股，以自我区别。兄弟的女儿、姑母、姨母、堂姊妹都聘娶为妻。王族为第一股，妻子也出自同一族，生的儿子都是第一股，不娶第二股女子，即使娶了也常为妾应。官职有宰相、侍中、司农卿、太府令、共十七等，第二股的人可以担任。事情必须与众人商议，称为和白，一人不同意就作罢。宰相家不断绝俸禄，奴仆三千人，甲兵牛马猪数量相当，在海中的山上放牧牲畜，需要食材射杀，借谷米给人，如果偿还不足，就做奴婢抵偿。王姓金，贵人姓土，百姓无事只有名。饮食用柳木杯或铜瓦器，元旦互相庆贺，这一天拜日月神。男子穿粗布短衣和裤子，妇女穿长襦，见人必须跪，用手按地表示恭敬。不施粉黛，通常用美发盘绕头部，用珠彩装饰。男子剪发卖发，戴黑巾。市场上都是妇女贸易贩卖。冬天在堂中做灶，夏天把食物放在冰上。牲畜没有羊、驴，驼畜少，马多。马虽然高大，但不善行走。常人这种生物身高约三丈，巨牙钩爪，黑毛覆盖身体，不吃熟食，吃禽兽，有时抓人来吃，得到富人用来缝制衣服。他们的国家有连绵数十里的山，有峡谷，用铁门坚固防守，称为关门。新罗经常驻扎数千弩兵守卫。当初百济攻打高丽来请求救援，新罗全军前往击败百济，从此互相攻伐不止。后来俘获百济王并杀死，更加结怨。武德四年，新罗王金真平派遣使者入朝，高祖下诏通直散骑侍郎宇文素持节回赠赏赐。三年后拜为柱国，封乐浪郡王、新罗王。贞观五年，新罗进献两名女乐手。太宗说近来灵异进献鹦鹉，说他思念家乡，请求放还，何况人呢？于是交给使者送回去。这一年真平王去世，没有儿子，立女儿善德为王，大臣以继执掌国政。太宗下诏追赠真平为左光禄大夫，赐予丧葬绢帛二百段。贞观九年，派使者册封善德继承父亲的封号，国中百姓称他为圣祖皇姑。贞观十七年，新罗被高丽百济攻打，使者来请求援军，恰逢太宗亲自征讨高丽，下诏让善德率兵牵制敌军。善德派兵五万进入高丽南部边境，攻占水口城，并向朝廷报告。贞观二十一年，善德去世，追赠光禄大夫，他的妹妹贞德继承王位。第二年，贞德派儿子文王和弟弟伊赞的儿子春秋来朝见，任命文王为左武卫将军，春秋为特进，顺便请求改变官服制度，采用中国的制度，宫中拿出珍贵的衣服赐给他们。又到国学参观是殿礼和讲论，太宗赐给所撰写的禁书。辞别回国时，命令三品以上官员在郊外践行。高宗永徽元年，新罗攻打百济，打败了他，派春秋的儿子法敏入朝。贞德知景城宋文进献说，巨堂开红叶，巍巍黄油昌，止戈成大定，新闻祭百王，统天重雨师，至物体含章，深人携日月，抚运脉石康，翻旗祭赫赫，征鼓和惶惶，外夷为命者，减负被天殃，春风宁悠显，遐迩进城祥，四时和玉竹，七曜寻万方，唯月祥宰府，唯地任忠良，三五成一德，招我唐家堂。高宗赞赏他的心意，提拔法敏为太府卿。永徽五年，贞德去世，高宗为他举行哀悼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彩缎三百段，命令太常丞张文收持节吊祭，让春秋继承王位。第二年，百济、高丽、漠河联合攻打新罗，夺取了三十座城池。使者来请求救援，高宗命令苏定方讨伐他们，任命春秋为余一道行军总管，于是平定了百济。龙朔元年，春秋去世，法敏继承王位，将新罗国改为吉林州大都督府，任命法敏为都督。咸亨五年，新罗接纳高丽的反叛民众，侵占百济的土地并驻守。高宗发怒， 下诏削去法敏的官爵，立他的弟弟又萧卫员外大将军。临海郡公人问为新罗王，从京城回国。下诏刘仁轨为机灵道大总管，卫尉卿李弼又领军大将军李景行为副，发兵穷追讨伐。上元二年二月，刘仁轨在七重城打败新罗军队，派瓦舍兵渡海袭击南境，斩杀俘获很多。下诏李景行为安东镇抚大使，驻军买萧城，三次交战敌军都败退。法敏派使者入朝谢罪，进贡的匡匪接连不断，人问于是返回，辞让王位，下诏恢复法敏的官爵。但新罗大量夺取百济土地，一直到达高黎南部边境，设置上梁、康、熊、权、吴、汉、朔、明九州，每州设都督，统领十个或二十个郡，郡有大守，县有小守。开耀元年，法敏去世，儿子郑明继承王位，派使者朝贡，请求唐朝礼仪和其他文辞，武后赐给吉凶礼和文辞五十篇。郑明去世，儿子李弘继承王位。李弘去世，弟弟新光继承王位。玄宗开元年间多次入朝，进献裹下马、朝霞抽、鱼牙抽、海豹皮，又进献两名女子。玄宗说，女子都是王的姑母姐妹，违背本地风俗，离别亲人，朕不忍心留下。后加赏赐送还，又派子弟入太学学习经术。玄宗见货赐给新光瑞文锦、五色罗、紫绣文袍、金银金器。新光也进献一狗马、黄金、美替等物。当初渤海漠河掠夺登州，新光击退他们，玄宗提升新光为宁海军大使，让他攻打漠河。开元二十五年新光去世，玄宗特别哀悼，追赠太子太保，命行以鸿胪少卿身份吊祭。儿子成庆继承王位，下诏对行说，新罗号称君子国，懂得诗书，因你醇厚儒雅，所以持节前往，应当宣讲经义，让他们知道大国的昌盛。又因新罗人擅长下棋，下诏律府兵曹参军杨继英为副使，国中高手都下不过他，于是厚赠使者金宝。不久册封成庆的妻子普氏为妃。成庆去世，下诏使者前往吊唁，立他的弟弟献英为嗣王。玄宗在蜀地时，献英派使者逆江而上到成都朝贺正月。大历初年，献英去世，儿子钱运即位，刚成年，派金隐居入朝听候命令。下诏仓部郎中归崇敬前往吊祭，监察御史陆挺、顾英为副使册封钱运，并封其母金氏为太妃。恰逢宰相争权互相攻击，国家大乱，三年才平定。于是每年朝贡。建中四年钱运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国人共同立宰相金良相为嗣。贞元元年，派户部郎中盖勋持节册命。同年去世，立良相的从父弟敬信继承王位。贞元十四年敬信去世，没有儿子，立嫡孙俊雍。第二年，帕嗣封郎中为丹持册书，未到达，俊雍去世，为丹返回。儿子仲兴即位，永贞元年，下诏兵部郎中袁继方册命。三年后，使者金立奇来谢恩，并且说，往年册封故主俊雍为王，母亲申太妃，妻子淑妃，而俊雍不幸去世，册书现在留在省中，臣请求领回。又为宰相金彦生、金仲公、王的弟弟苏金天明请求门籍，下诏都准许。共两次朝贡。元和七年仲兴去世，彦生即位，来报丧，命直方员外郎崔廷吊祭，并册命新王，封其妻甄氏为妃。长庆、保历年间两次派使者来朝，留下素闻。彦生去世，儿子景辉即位。大和五年，以太子左玉德元济按仪式册封吊祭。开成初年，派儿子一同来谢恩，愿意留下素位，被准许。第二年遣送回国。开成五年，鸿胪寺登记质子及学生期满的105人都送回国。有张宝高、郑年两人都善于战斗，擅长用枪。郑年还能潜水，在水下走50里不喘气，较量勇健，宝高比不上他。郑年以兄称呼宝高，宝高因年龄，郑年因技艺，常常互不相让，从他们国家都来担任武宁军小将。后来宝高回到新罗，拜见国王说，整个中国把新罗人当作奴婢， 我愿意镇守青海，使贼人不能掠夺人西去。青海是海陆要地，国王给宝高10000人镇守。自大和以后，海上没有贩卖新罗人的了。宝高在国内显贵后，正年饥寒交迫，客居涟水。一天对戍主冯元圭说，我打算东归向张宝高讨口饭吃。元圭说，你和宝高的旧怨怎样？为何去送死？正年说，饥寒而死不如战死痛快，何况死在家乡呢？正年于是离去。到达后拜见宝高，宝高设宴极欢。酒宴未结束，听说大臣杀死国王，国家混乱无主。宝高分兵5000人给正年，握着正年的手哭着说，没有你不能平定祸难。正年到达国中，诛杀反叛者，立了国王回报。国王于是召宝高为相，让正年代守青海。会昌以后，朝贡不再来。赞语说，杜牧称安思顺任朔方节度使时，郭汾阳、李林怀都是衙门都将，二人不相慕，虽然同盘饮食，常常斜眼相视，不交一言。到郭汾阳代替安思顺时，李林怀想逃走，主意未定。10天后，下诏李林怀分领郭汾阳一半兵力东出赵魏。李林怀入府请求说，死当然甘心，请求免去妻子儿女。郭汾阳快步下堂，拉着手走上厅堂说，如今国家混乱，君主迁徙，非你不能东伐，难道是怀思怨的时候吗？到分别时握手流泪，以忠义互相勉励，最终平定大道，实在是二公之力。知道他们不背叛，知道他们的心难啊，怨恨必然显现短处，知道他们的才能更难啊。这宝高和郭汾阳的贤德是相等的。正年投奔宝高一定说，他贵我贱，我屈服于他，不应因旧怨杀我。宝高果然不杀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李林怀向郭汾阳请求死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宝高任用正年是由自己决定，正年又饥寒交迫，容易受感动。郭汾阳、李林怀平生对立，李林怀的命令出于天子。与宝高比较，郭汾阳更优，这是圣贤在成败之际迟疑的地方。世人称周少为百代宗师，周公拥立幼主，而少公怀疑他，以周公的圣名、少公的贤德，少时侍奉文王，老时辅佐武王，能平定天下。周公的心少公尚且不了解，如果有仁义之心，不凭借明智，即使少公尚且如此，何况其下呢？哎，不以怨恨互相攻击，而先考虑国家忧患。晋国有祁奚，唐代有郭汾阳、宝高，谁说彝人中没有人才呢？日本古代是倭奴国，距离京城14000里，位于新罗东南，在海中，以岛为居，东西走5个月，南北走3个月。国家没有城墙，连接木头为栅栏，用草盖屋，左右小岛50多个，都自称为国，而臣服依附于他，设置本帅一人，检查各部，风俗多女少男，有文字，崇尚佛法，官职有12等。国王姓阿美氏，自称最初君主号天玉中主，到宴练共32世，都以尊为号，居住在柱子城。宴练的儿子神武即位，改以天皇为号，迁都治理大河州。其次绥靖，其次安宁，其次义德，其次孝昭，其次天安，其次孝陵，其次孝元，其次开化，其次崇神，其次垂仁，其次景行，其次成物，其次仲哀。仲哀去世，以开化的曾孙女神宫为王。其次阴神，其次仁德，其次吕中，其次反正，其次允公，其次安康，其次雄略，其次清宁，其次显宗，其次仁贤，其次武烈，其次祭体，其次安贤，其次宣化，其次清明。清明11年，相当于梁成圣元年。其次海达，其次用名也叫穆多利斯比姑，相当于隋开皇末年开始与中国交往。其次崇俊，崇俊去世，清明的孙女熊谷即位。其次书名，其次皇籍，风俗垂迹，没有冠带，赤脚行走，用拂巾遮住后面，显贵的人戴锦帽，妇女穿纯色裙，长腰襦，发髻结在后面。到炀帝时，赐给其明景县官，装饰金玉，文部做衣服，左右佩戴银长8寸，以多少表明贵贱。 太宗贞观五年，派使者入朝。太宗可怜他们遥远，下诏有关部门不要拘泥于每年进贡，派新州刺史高仁表前往小玉，与国王争理不和，不肯宣布天子命令而返回。很久以后，又通过新罗使者上书，永徽初年，齐王孝德即位，改年号为白质，进献琥珀大如斗，玛瑙像五升容器。当时新罗被高丽、百济侵报，高宗赐玺书，令出兵援助新罗。不久孝德去世，其子天封才即位。去世，子天智即位。第二年，使者与虾夷人一同朝见。虾夷也居住在海岛中，其使者胡须长四尺左右，在头上插箭，让人头顶葫芦，站立几十步远，射箭无不命中。天智去世，子天武即位。去世，子董池即位。咸亨元年，派使者祝贺平定高丽。后来逐渐学习汉语，厌恶倭名，改号日本。使者自称，国家靠近太阳出来的地方，以此得名。有人说，日本是小国，被倭吞并，所以冒用其号。使者不说实情，所以怀疑。又妄夸其国都方圆数千里，南、西临海，东、北以大山为界，外面就是毛人。长安元年，倭王文武即位，改年号为太保，派遣朝臣真人素田进献地方特产。朝臣真人这个官职相当于唐朝的尚书，他戴着敬德冠，冠顶有华氏四垂，身穿紫袍，腰系帛带。真人爱好学习，能写文章，举止进退很有仪态。武后在灵德殿宴请他，授予他司善卿的官职，然后让他回国。文武死后，他的儿子阿用继位。阿用死后，儿子圣武继位，改年号为白圭。开元初年，素田再次前来朝见，请求跟从儒生学习经书。皇帝下诏让四门助教赵玄默在鸿胪寺担任老师，素田献上大幅布作为见面礼，把赏赐的物品全部买成书籍带回。他的副使朝臣仲满仰慕中华不愿离去，改姓名为朝衡，历任左补阙，以往友，知识广博，很久之后才回国。圣武死后，女儿孝明继位，改年号为天平圣宝。天宝十二载，朝衡再次入朝。上元年间，升任左散骑常侍、安南都护。新罗堵塞了海路，于是改由明州、越州前来朝贡。孝明死后，大吹继位。大吹死后，立圣武的女儿高野姬为王。高野姬死后，白璧继位。建中元年，使者真人新能进献地方特产。真人大概是因官位而得的姓氏。新能擅长书法，他用的纸像蚕茧一样光滑，没有人认识是什么材料。贞元末年，倭王叫桓武，派遣使者朝贡。他的学生举免氏、僧人空海愿意留下学习，历时二十多年。使者高阶真人前来请求让免氏等人一起回国，皇帝下诏允许。接着诺勒继位，接着是嵯峨，接着是扶额，接着是人民。人民在位正值开成四年，又派人入贡。接着是文德，接着是清河，接着是阳城，接着是光孝，正值光启元年。在东海岛屿中还有斜谷、波斜、多尼三的小王，北边距离新罗，西北是百济，西南对着越州，盛产思绪、奇珍等物。刘轨距离京城一万五千里，正对着黑水漠河的东北方向，勺海的北面，三面都临海，它的北边不知道尽头在哪里。百姓依傍岛屿散居，有很多沼泽地，有余盐之力。地方早寒，多霜雪，用宽六寸、长七尺的木板绑在脚上，用来采冰、追逐野兽。当地多狗，用狗皮做皮衣，习俗是披散头发。粟米像有草，但颗粒小，没有蔬菜瓜果和其他谷物。有能作战的兵士一万人。南边与莫叶瓦舌相邻，东南方向航海十五天才能到达。贞观十四年，刘轨王派儿子可也于墨貂皮经过多次翻译前来朝见，被授予其都尉之职，送他回国。龙朔初年，有个叫丹罗的国家，国王如李都罗派使者入朝。这个国家位于新罗五州南边的岛上，习俗质朴简陋，穿大猪皮，夏天住皮帐篷，冬天住地穴。土地生长五谷，耕种不知道用牛，用铁尺耙翻土。 最初依附百济。麟德年间，酋长前来朝见，跟随皇帝到泰山，后来依附新罗。开元十一年，又有达摩楼、达度两个部落的首领前来朝贡。达摩楼自称是北扶余的后裔，高丽灭亡了他们的国家，移民渡过那河，就居住在那里。那河也叫他漏河，东北流入黑水。达度是世维的部族，在那河的南岸，洞漠河的东边，西边连接黄头世维，东北边与达摩楼相邻。